感谢主。
Amen。
我叫黄瑞。
Amen。
我是从芝加哥过来十个月追求。
Amen。
然后这是我的姊妹。
我叫杨秀燕。
Amen。
对，其实说起感恩节，我是有特别的感恩，特别的经历。因为也是在一年之前的感恩节，是在 Laperville 的聚会，也是我跟姊妹结婚的当天，然后临时被圣灵感动，然后突然决定受浸。 Amen。 然后更感谢主的是，当时我母亲也是一起跟我一起受浸。
Amen。
当时我们一家就这样被圣灵充满，就归入了神的家，神的国，就不再是外邦人，也不再是寄居的，乃是圣徒同国之民，乃是神家里的亲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对，其实想起来真是一段很奇妙的经历。因为想起我妈妈，好像当时她受浸，其实我就说了两句话，然后她就问我，你要受浸吗？我说是的。然后我说，你也跟我一起受浸嘛？她说好。Amen， 感谢主。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冲动，但是我觉得冲动就是我们一家蒙福的原因。对，因为我们现在回想起来，绝对不会因为我的受浸或者我妈妈的受浸而后悔过，而且觉得真是特别蒙福，能在感恩节，能在我结婚的那一天，就是喜上加喜。对，刚好一周年，也是结婚一周年。对，然后前一天还是我姊妹的生日，所以说她的生日也就是我死的那一天，也就是我重生的那一天。感谢主。对，然后经过这一年过来有很多经历了，经历门徒营，然后三周的训练，然后最后主带我们到了克利夫兰，然后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十个月追求。特别的喜乐。虽然我们刚刚唱的是漂泊，但我觉得没有很痛苦啊。对，虽然刚开始过来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我们都是满了喜乐，而且每天我们追求都是非常的被圣灵充满，心里特别满足。因为常常我们追求完回去觉得怎么好像就不再喜乐了，好像心里面又空虚了，现在时间都花在都来追求，那就觉得每天都是被主的爱这样来包围，就经常有不知道哪个弟兄姊妹就放一些食物在我们家门口啊。对，然后或者放一些什么小孩的衣服啊什么的，就放在我们家门口，所以说真是特别感谢主。然后特别感谢克利夫兰的弟兄姊妹们，然后能让我们也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然后感受到主对我们的爱。就说那天读到那十个撒玛利亚人被得大麻风被主洁净，然后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给神，所以说我在想，即使那个人不回来的话，我黄瑞也要回来归荣耀给神。因为感恩节我就是要特别特别感谢主，因为大家可以看见主对我们有特别的恩典。所以说我们一家也是因着这样感到特别的蒙福。所以说不光是感恩节了，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来感谢主，都需要来感谢他对我们的对我们所做的这样的好的事。对，好，感谢主。
感谢主啊！我最终还是顺服了主来陪读。今天是感恩节，真的是特别感谢主，因为我觉得神是很信实的神。
Amen。
那神听了我的祷告，给我一个爱主的弟兄。
Amen。
但是这个过程里头，我好像一直在 struggle， 好像他很爱主就可以了，不需要，对，不要把一个家都搬过来。 对，但是我觉得神的爱一直在那里不放过我，他一直在细细的搜寻，所以不管我多么的冷淡退后，甚至有时候会拖后腿，虽然我信主很久，但是嗯，对，我觉得神对我们家有特别的恩典，这个没有关系啊。我是第六代基督徒。对，我都不晓得。Amen, Amen。所以我觉得一个姊妹要顺服。
Amen。
所以我觉得这一年的对我人生里头一个变化很大的一年，因为我觉得以前好像就是说聚会也很正常，也没有什么，也开口祷告，也有点服事，但是好像就是我就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就那种理所当然的，我觉得神很爱我，也没有让我有什么风波，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过去的一年比我在这29年里头的一年比任何一年发生的事情都要多，包括这个宝宝我都不知道，我很意外，所以我觉得变化太快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所以 我觉得就是从小的一个心愿能够，虽然是从小的心愿，但是好像实现起来让神也是让我有一点很 struggle 的，因为我从小的心愿就是说能找一个很爱主的弟兄，那哪怕是全世界也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对，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但我后来看到全世界的姊妹弟兄的姊妹们，我就生出一股很敬畏的心，我觉得他们是实在是太不容易，对对，不对，我很感谢主带我来到克利夫兰，对，虽然现在还是很软弱，但是至少能不拖弟兄的后腿，然后有一点机会来服侍。 Amen,
Amen, Amen。嗯，大家好，我叫王聪英，是从加拿大的多伦多来的。我是来参加十月追求，然后我觉得主特别爱我，在我从得救到现在的3年里，我的每一个祷告几乎主都听，而且他都答应。我觉得这非常宝贝，也非常神奇。这样的一位主，然后听我祷告的主，我跟他求什么，他都答应我。那这位主我不信，不信他，我信谁？然后我就每次我其实那祷告太多了，如果要从3年前开始说到现在，那可能就说不完。但是我只是想说，主怎么带领我来这边追求的？你们是我一开这是可能从我第一份我的工作开始，这份工作呢是主给我量给我的，他根据我的性格，根据我的一切的时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主日不能。我主日一定要给主嘛，然后平时晚上的时间我不能加班，而且我要有一些聚会，然后我在想这样的工作完全主就没有一点的好像给我一些挣扎，就给我一份工作，然后我就很开心在那份工作里面，我也能够同时来追求，同时能够参加很多聚会，也能够在工作中，可是在工作久了，工作2年以后，我发现我好像里面有一种东西，好像在世界和主之间，我里面好像对主的关系越来越远了。因为我可能有些时候我想服侍，我想服侍，但是主啊，因为我这个时间不是说我在安排上啊什么的，我好像觉得好像主给我的里面的东西老旧了，然后他就提醒我，让我在自己主耶稣主就提醒我，让我给我给我一些力量，让我说你这个人不能享受在其中，你不能在里面好像觉得你就这样子了，因为我以前好像是一个 似乎变成一个行尸走肉一样，以前我是这样形容我的，在行尸走像就像好像每天上班就变成了一个 routine 了，好像找不到一个方向，我就在里面迷失了，我就在享受在中间。可是主借着一些很多的一些祷，我跟主的一些祷告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不要享受在其中，你要有一个掌。可是我当时就很迷茫，我要长的话，是不是我要去换一份工作啊？是不是我要去学习？是不是我要去也考一些什么证书啊之类的？但是我这个想法一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不平安，我就觉得没有一种动力。可是我在那种十字路口的时候，当四面都是绿灯，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去哪个方向，因为我真的在里面一直在打转，而且整个人就是很就是说很迷失。然后借着有一次我听说在这边有一个三个星期的追求，我就在这三个星期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说，哦，我要去寻求一个方向，我要寻求一个你给我的看见，这样的看见才是一个永远的。然后我就因为也是关系，然后我前两个星期没有办法参加，我就参加了第三个星期。然后就在这第三个星期的时候，我是主大大的跟我说话，然后其实是发生在最后一天的晚上，我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在接待哈，然后有一个旁边安排了一个姊妹是从马里兰来的，她突然晚上我们在谈心的时候，她突然说，哎呀，我想去参加上海的一个十月追求。然后他就这么一句话，那个十月追求这四个字就深深的印在我里面了。我当时可能我以前听过，可是我印象没有那么深刻，我是渴慕一种东西，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我渴慕的是什么，但是这十月追求这四个字就印在我里面，我很深。当姊妹们他们都睡了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这四个字，我就在一直没有办法入睡。然后我就跟主说，如果主你给我一个十月追求，我会不会去参加？然后我就在这边就是从来没有失眠过，我就在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但是当时我就跟主的这样子一个祷告，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在追求的最后一天的时候，那李弟兄就跟大家呼召说，要有一次十月追求在八月底报名的人请就是要我们马上填下那张表格。当时我明明知道我跟主之间有这样子一个祷告，可是我就没有勇气填下去。可是就那我在想，我先填嘛，到时候我不交就是了。然后我就填了，填完以后我就听了朱弟兄的信息，没想到这信息一过就一让我听见以后，我整个人就在就是一直在里面的信心就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我觉得我一定要参加，我不参加这是我一生的遗憾，我觉得我这一生我就只有这个机会，我要抓住主。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以前可能是在多伦多，我觉得我的服事很吃力，我很有心想要服事，因为看到很多弟兄姊妹能够在服事的过程中那么喜乐，那么有主的同在，而且弟兄的分享那么的高油，让我很渴慕这种有主的生活。我不想在一个老旧里面过日子，我不想每天在一个 routine 里面过日子，我想要更多的有跟主有个交通。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进入圣经，甚至我得救到两年以后，我都没有把圣经看过一遍。主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些让我的羡慕，让带领我，让我里面的感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就是聚会结束的以后，我完全整个人就被主充满，我就眼泪就完全控制不住，他就流下来。因为当时我流下来不是因为我放弃了很多，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很舍不得很留恋这个世界，我是觉得我这个眼泪是把我这个整个人掏空了，把我整个人从里面就是完全的倾倒出来，我已经不再抓住我自己了。而且我本来是一个迷失的一个羔羊，我本来好像我就在找路找出口，可是找不到。可是今天主给我一个亮光，让我从一个迷宫里面带出来了。我很感谢主给我这样子一个时间和精力，让我能够在这里享受克里夫兰的那种蛮有高油的同在。Amen。 是感谢主。
Amen。
感谢赞美主。
Amen。
好，这首诗歌说到是漂泊。
Amen。
嗯，
我们虽然是漂泊的人，可是我们的漂泊是有目标的，因为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是因着他我们漂泊到这里。那主耶稣啊，我今天就是要见证一下我在过去的三年是如何漂泊的啊，主如何又得着我寻回我。那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2002年在多伦多得救的，之后我就去了半年之后就去了温瑟读书，在温瑟教会生活五年之后我也毕业了。那因着我要找工作，我就搬到了另外一个很远的城，就在加拿大的西边有个 Calgary。我就这样搬过去了。那个大家可能就是说对十个月追求啊，这个十个月追求这个字大概有的弟兄姊妹不是很熟悉，可是十个月追求这个字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因为我是生在十个月追求当中。在多伦多2001-2002年的十个月追求时，我在那个时候得救，从此之后就有很多弟兄姊妹天天来跟我讲十个月追求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来劝我，甚至我们都翻脸了然后我就是刚硬着心，然后因着自己的骄傲就是不愿意来追求，可是主主实在不放过我，主实在怜悯我。那我从多伦多去了温瑟，也有很好的教会生活，我跟弟兄姊妹也有很好的建造。可是我毕业之后我找不到工作，那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很强的理由，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你不让我找到工作，不给我生活的路，我就要走，我不能没有这个就是生活维持生活的这个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那因着那时候我就走了。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也劝我留下来，可是我觉得说主啊，我到哪里都可以爱你，哪里都有教会生活，那边也是有教会生活，我就过去了。可是过去之后当然就很挣扎，不是想象的那样。然后中间有一段我又离开，也是到美国的北卡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回去。那但这中间我其实一直都不满足，心里面就是都很空虚，就是很空虚的，没有满足。那但是呢，我就是觉得我觉得我对主还是有敞开的，我一直在寻求他。那这几年的叫我不满足，我就常常问主说，主啊，我难道就这样了吗？我就这样过一个生活，一份工作，每天上班下班，吃饱肚子，然后就这样混吃等死吗？这样。那我常常问主，因为这样的寻求呢，我也常常就是，虽然我在很远的地方，但是我差不多三年，过去的三年，我每一个的追求训练，我都会飞过来，我都会出一个代价过来。那我觉得主真的很怜悯我，因着我这样的在他面前有一点点的付出，他的自己荣耀的自己就向我显现。那去年的年底的2008年的年底训练是在多伦多之前的感恩节聚会我也过去，我也飞到芝加哥，然后紧接着12月份的那个就是圣诞节的那个我也过来。那主实在是向我讲话，那一次的讲话主就说你要行在活人之地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已经有点动了，我需要为着教会生活，为着我自己的往前，我需要搬回大湖区。可那时候还是在挣扎，就是觉得说我需要有份工作，好像工作好像很难找来之不易，我就想说我一个人要怎样维持生活好像是最重要的。那时候也一直在就是在挣扎，就觉得需要回来，可是又不是那么的确定。那这当中也有姊妹们，年长的姊妹一直关心我。那我的转折点是在今年夏天的这个就在这个 Ashland Wood 的朱弟兄的两周的训练，主实在又抓着我，因为我想也是我出了一点点的代价。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我并没有准备来这个几周的训练，那我是都原本订好了机票要去看我爸爸去加州全部都安排好了。可是到要成行的时候我就没有成行，因着种种的原因我就没有成行，然后那个机票也没有退掉。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因为我的假期我也就排好了，我的 holiday 什么我都已经跟我上班的地方都已经说好了，我在想说我这两周我不能在家里待着，我就又不管，我就又订机票又飞到这边来。 那其实因的是，我觉得是主实在是信实的。实际上是在去年年底的那个追求的时候，我已经跟主讲了，我说主啊，明年六月份的两个追求的时间我是划给你的。可是我因着今天种种其他的原因，我临时改了这个机票，说要去看我爸爸，你知道吗？就是主也不允许，所以那我就等于是花了大概双倍的这个飞机票，那边的也退不掉，那这边我也来了。可是主实在是借着那个机会大大的充满我，主的话就像水一样再来洗涤我，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让我重新又活过来。我觉得那两周实在抓住我是朱弟兄的信息，因着借着主的话讲到了要把自己安置在教会生活当中。但我很感动的也是说朱弟兄讲到说我们教会生活的宝贝是因为有年长的生命成熟的属灵弟兄姊妹们。那我想想我回顾我三年在外面流荡的日子，总有就是姊妹她不放弃我，她对我是那种满了属灵的思量，又是满了这个人性的这个怜悯。所以我就特别感动，我就那个时候就是我是觉得我自己被主充满，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地可以都过去，亮光也可以全衰落。对，我那个时候对很多的我的想法回去之后啊，什么工作啊什么的，以前很多的 concern 全部都不是 concern 的，主了给我了一种丰满的平安和神圣的欢乐。那时候这一次也没有人来劝我十个月追求，然后我就觉得说主啊，那时候因为在这边第一次呼召的时候，我就很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把这个时间给你。那之后我因为第三周训练我提前两天回去了，那最后还有弟兄就是说最后还有呼召啦，那我不在，但是有两个姊妹又给我打电话说要十个月追求。那时候很坚定了，我就说我要来追求主。那我是觉得我人生到了一个中年的地步，我也常常想说因着我去年，当然这个经历是因着我去年我母亲的过世，那给了我很深的一个思考，我就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多少年日，我要怎么过。那就是那两周的训练抓住我，我就觉得说主啊，你是荣耀的，你这样高看我，我要把自己给你。那我是觉得说我人生也是在physically 我是在往下走下坡路，可是我现在得着主，我就觉得我这第一年是最好的一年，我要把这一年给主，感谢主，他实在是爱我。那我是觉得说主，从此以后我是求主不断地向我显现，叫我不再漂泊，永远住在他的圣殿中，赞美他。
是，感谢主。觉得主给我莫大的恩典，可以站在这里为弟兄姊妹们做见证。其实说实话，好像其他十月的弟兄姊妹都是从外地来的。那我是唯一一个不用漂泊的，我的代价花的是最小的。所以其实讲到说我为什么要十个月追求，我想可能应该是从去年六月份我参加朱弟兄的一个月训练的时候开始。其实我当时受浸的时候，当时我受浸只有两个多月，我圣经都没有读过，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至于我为什么来，我真的我自己讲不明白。我觉得过程中我也花了代价，因为我本来是暑假要选课，可是因为我要一个月的训练，所以我就把第一个 session 的课放到第二个 session。但是我觉得主真的是特别怜悯我，因为主没有让我感觉我这样 schedule 的调整是一种代价。因为我觉得我付出这一点点，主给我的真的是更多更好，而且是远超我所求所想的。虽然我来，我完全在真理上，我完全没有预备，但是我觉得在弟兄姊妹中间，圣灵的冲击，圣灵的浇灌，却真是足以翻转我人的一生。朱弟兄的信息的真理我很难懂，可是我印象非常深，当时有一个白城弟兄，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弟兄姊妹们，他说以你们现在属灵的程度，大家回中国传福音绰绰有余。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已经止不住了。我一直都
不晓得为什么，可是我觉得那是主对我的说话。
对，
之后也有很多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做见证。我觉得虽然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真理上的装备，可是我觉得主在对我说话，主对我有一种托付和期望。当然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做，但是我觉得圣灵已经感动了我，主把他的爱放在了我的里面。那这之后就就曾经有一次说弟兄们呼召说谁愿意有心愿服侍主或者是参加十个月追求，那当时我没有站，因为我想说我不能保证，所以我不敢站起来，因为我知道站起来我就是跟主立一个约，我是一定要履这个约的，我站起来我就没有借口没有退路，我就一定要参加这十个月追求的。可是我当时的信心真的是非常的小，我觉得我对主没有那份没有那种信心，我觉得怎么可能呢，因为我当时的身份呢，我是学生签证，我怎么可能呢，我觉得不容易。那回来之后就有弟兄跟姊妹就说，诶，说那你怎么没有站呢，我就觉得我说是我吗，是那个呼召是呼召的我吗，我自己不确定，我觉得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对主最主要是我对主也没有信心。可是那个时候感谢主，真的是在教会生活中有很多老练的姊妹年长的弟兄能帮助我，我在那个时候有了我第一次奉献的祷告。我祷告了什么，我只能说今天我当日所祷告的在今天主都一样一样的来成就。我能参加十个月追求真是主的开路。我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回国一个月，那个时候我就有打算要十个月追求，可是我当时还在问主说可能吗，因为我知道要参加十个月追求的人好像并不那么多，我就想那十个月追求不可能只为我们三个人两个人开，我觉得怎么着也要180号的人才像十个月追求。但是我觉得主在里面有一种催促，让我回家跟我父母去谈这个事情。那也感谢主，虽然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但是主实在是也是爱他们感动他们，我父母就没有很强烈的阻碍，他们说让我考虑清楚。可是我真的是回国遇到一些试炼，虽然我是要为着跟我父母交通我要参加十个月追求这件事情回去的，但是我回去之后却真是感觉身不由己，因为中国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精彩。最主要的是在那种精彩当中我迷失了我自己，我原来是一个对自己有很多盼望的人，我对生活有很多的期待，我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多的憧憬跟计划。我毫不夸张的说我两年之前来美国，可是我那时候我大概已经连十年的规划都已经规划好了。对，所以主真的是在那个过程中我就非常的挣扎，当我一月份再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状态完全没有办法参加十个月追求。我想说我当时还想，我想找工作，我想回国，我想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但是很奇妙的是那个时候坚西弟兄就打电话给我说哎，我们明天开始追求了，你来吧哈。我就觉得我就想说哎，我什么时候答应我十个月追求哦？但是我觉得主在里面却没有让我拒绝，虽然坚西弟兄看不到我的脸，哇，我真的脸臭得不得了，可是主不让我拒绝，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拒绝，我不能拒绝主的恩典和祝福。虽然我自己不愿意，但是那时候主就带领我教导我说我要得恩典吗，我就要竭力追求。其实那个之前我们人也不多，然后我当时在学校里有20个小时的工，我还有上课，我还要来追求，我自己觉得压力非常的大，我甚至在过程当中我就几度想退出，而且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声音就来了，我父母也在说哎，给我介绍工作啊，甚至是给我介绍婚姻，然后我的朋友同学都很不理解我，大家给我出各式各样的主意，他们甚至说你就是为了留在美国吗，如果你在留在美国你有很多的办法， 你可以甚至可以去念个语言学校或者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不，我想留下是因为我要追求主，我留在克里夫兰是我要想追求主，因为我自己知道落实论道生活，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会坐在这里会知道落实论道生活，中国的生活多舒服，中国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多么自由的一件事情，可是因着主的吸引，今天我们才愿意花为大家坐在这里。可是当我那时候我还是在读书嘛，我还有学生的身份还可以保证，当我要毕业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真正的问题来了，就是因为经济的形势的原因，美国的移民法在一再的调整，其实对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它越来越苛刻。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当时有心愿我要服侍，所以我今年三月份才买的车，我刚刚买的车，然后我就说我要服侍就一定要有车，但是主真的是纪念我这样子的代价。到四月初的时候，当我申请我的新的身份，美国移民局就有一个新的法令，就是像因为我是学business 的，像我这样的学生，我可以用 volunteer 或者是 self-employed keep 住我的身份一年。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主为我做的。其实弟兄姊妹，我觉得平心而论，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清楚，任何人为的主意，任何人为的做法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法令，我觉得只有主能做，这不是我人手所能做的，也不是任何爱我的人能够为我帮到我，能够为我考虑到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学一个彻底顺服的功课，我也知道主他真的是信实，而且主他纪念我们所花的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话，很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觉得我们花的代价大吗？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花了很大的代价，可是主在那几个月中给我一句话，他说我的心啊，你静静等待。我觉得主交给我一个在信心中等待的功课，主不是不做，只是主做的不是我想的，因为主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真的是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今天愿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分享主所为我预备的。我也觉得我能参加十个月追求，能跟姊妹们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同伴，感谢主，我自己非常的享受跟喜乐。我觉得在我身上有很多蒙恩的故事，我跟能跟姊妹们在一起，突破我很多的个性，能够服侍弟兄姊妹们，让我有很多的长进，甚至是让我能够去传福音，让我更多的去认识神和经历神。感谢主，我也真是愿意说弟兄姊妹们与我一同能够经历主，我们有更多的分享，有更多的经历，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Amen,
Amen, 感谢主。
Amen、弟兄姊妹们，我是饶明杰弟兄。
Amen、
我是饶教小敏姊妹。
Amen, Amen, 我们从马里兰漂泊到克里夫兰过来。
Amen,
Amen, 感谢主。那个我是2006年3月在这个纽约州的雪城这个受浸得救的。我想大家弟兄姊妹一定没有想到，那个雪城的教会聚会的人数大概就是我们追求的人数。但是的确神的爱我尝到了，是从弟兄们姊妹中间流淌出来。所以当我跟弟兄们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都被融化了。对，我每次想到雪城那一批弟兄姊妹，我都会不禁的会流泪。我就想说，主啊，谢谢你在那里拯救了我。
Amen.
因为主啊，你是信实的。
Amen.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Amen.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Amen.
所以就是弟兄姊妹，不一定人多人才能得救。
Amen.
主在任何何时何地用何种的方法都能够叫人得救。
Amen.
这就是主他奇妙的作为。
Amen.
这是我首先要感谢主的。
Amen.
那在之后的教会生活，我陆续的参加门徒营，还有07、08、09年的成全训练。我觉得在这个门徒营的里面，我觉得服侍者就帮助我不仅对灵有认识，对灵有操练，更是叫我在灵中厉害的摸着主。而我那一期的那一梯次的门徒营的 这个服侍者就是叶弟兄，我们叶弟兄，对，他可以为我做见证。我那一次真的是很厉害的碰着主，我在那门徒椅里面尝到主的甘甜，尝到主的可爱。我觉得这个班徒营也帮助我建立一个能够和主亲近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有机会就要去参加门徒营。门徒营对我们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实在是太重要了，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的走这一条基督徒的路。那而成全训练更是帮助我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开启，对主有一次又一次的更多的认识，更丰富的经历。我觉得在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成全训练里面，主就一直不断的吸引我，就要让我看见主那超越的价值。所以叫我能够我觉得我的全心全人其实都被主来吸引，其实全部都被主来所夺。然后再回顾到其实我最要讲一个重点，就是我愿意全时间服侍主的心愿的关键时刻，就是在07年底我们家隔壁发生了火灾，然后但是我们家却遭受到波及。对，但是虽然火势没有隔壁火势不猛烈，但是全部的浓烟黑烟也从我们家里全部从我们家里出来。对，那但是很感谢主保守我们，那时候我们并不在家里，我们在祷告聚会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聚会是我们基督徒蒙恩的秘诀。对，不要小看我们要来聚会啊，弟兄姊妹，这主借着聚会来保守我们，不在那火灾里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但是因着消防人员为了确保那个两间房子里面没有那个火苗残留下来，所以他们就尽全力尽可能的把天花板整个都拆掉。所以我们家里天花板没有一处是完好的，全部都拆掉，然后这个整个家里的家具大部分都往窗外丢，连我们那个立灯也在楼下捡到，还有很多的衣服，然后椅子都在下面。所以其实然后这个家具啊衣服啊留下来的其实都泡汤了，真的都泡汤了，而且都是上面都是那个烟泥啊，那个黑烟熏过的那个烟泥留在上面。然后但是我跟小敏在一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看啊，我们里面啊是稍微就是惊讶了一下，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对，但是我们却看到我们家那时候有一小小柜的，就是这么小，现在这么小，现在是这么高了，现在这么那时候是这么小一小柜的圣经诗歌还有一些的书包，就是我们在家具里面保存是最完全的，而且几乎没有被喷湿，而且上面也是只有被烟熏过一点点而已，但其他周遭的全部都被破坏掉。所以其实当我踏进去一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哇，我心里面我突然震了一下，然后我觉得一句话就浮上来，一节圣经节，就是希伯来书一章十一节，说是吧，天地都要灭没，你却长存。哇，我在那时候一看，虽然弟兄姊妹，虽然不是说圣经诗歌书包会存到永远，但是真的，我那时候就被这一句话就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因为我以前其实还在世界上有一种的期盼，我想要在世界里面发达，想在这边成功，所以就是那个火灾，我觉得主开启了我的眼睛，叫我看见我所追求的这种地上这种物质的东西都会朽坏。而且甚至在一夕之间都会失去的。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场火灾若发生在你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这场火灾并没有烧掉我对主的信心，我觉得反而是把我在基督以外的东西都烧掉。哇，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主啊，我现在要追求的不再是这些会过去的事物，我要追求的就是不朽坏的你的自己。所以那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愿，说我要全时间服侍主。但是我到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以学生身份，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每天都一直把自己交托给主，然后全时间的心愿啊也一直在里面，一直在那边感动我。其实所以我这个硕士啊，我读了是非常的努力，因为我跟主说，主啊，我要好好的毕业完之后我就要来全时间服侍你。我觉得主也是听我的祷告， 觉得在最后一堂课，最后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 presentation 上我就荣耀主，因为我是全班里面做的最好的一个，我觉得主就很让我荣耀的毕业，我也就很豪迈的，我也拒绝有为我预备的工作，我就说我不要，我要来全时间服侍主。对，这就是我向主的心愿。好，所以我就先所以在09年的1月，就今年的1月我就毕业了，然后我就先留在马里兰学习全时间服侍主。然后在这个在今年的这个全成全训练里面，然后就得知我们在这个克里夫兰会有一次的十个月的追求。哇，那时候其实这个弟兄们很鼓励我要搬过来，这个搬过来追求，可是我里面其实是有一种的挣扎。对，因为其实我在那里也已经有服侍了，而且这个小米也在那里有一份这个工作。其实我那时候在心里面在挣扎，就是说其实这样服侍主也有何不可。对，就是小米有工作，然后我也在那里服全心愿全时间服侍，对吧？主啊，我也把自己奉献给你。可是所以我就在那里挣扎，可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哦，我就和小敏真的是一起祷告，然后我自己也把我自己还有小敏还有我们的家整个奉献给主。所以但是主，我觉得主就借着有一天早上，主就借着尼托生弟兄的一篇信息，对，那个信息告诉我神不喜悦雅各安于现状。因为当雅各想要平平安安住在迦南地的示剑城的时候，雅各不仅他住在下来了，他也向神筑坛了，但是神不喜悦雅各安于现状，所以神又兴起另外一个环境叫雅各起来，他对雅各说，走，你要上伯特利去。所以就我当初我一看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一读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就里面就有一个，我就知道说，主啊，我知道这次你不会放我过去，因为主不喜悦我们这样子安于现状。虽然我有全时间服侍主的心愿，而且我也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但是我们好像就安于现状了。姊妹有工作，我在那里有服侍了，但是主就对我里面就是有一种不喜悦，主不希望我安于现状，主希望我能够起来再跟随他往前走那一步。对，所以我知道我在那时候过程很挣扎，一直到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叫建喜弟兄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对，建喜弟兄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很重要。建喜弟兄就问我说，你准备好了没有？哦，我心里那边的时候我就震惊了一下，我就知道说是主要我搬家的时候到了，所以我就跟建喜弟兄说，我准备好了。对，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真的下定决心要整个家搬过来。所以搬过来追求之后，其实我真的是很蒙恩，因为我这个人受到非常多的调整，而且我的度量也渐渐的扩大。我觉得这是主在我身上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主要得着我这个人，在他面前是一个对的人，是能够活在他面前的人。所以我就跟小敏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搬过来，我们全家都要搬，我们整个家都要搬过来，一起在这里追求，因为这里实在是太蒙恩了。Amen， 感谢主。我觉得这样子数算主的恩典真的是我觉得很感谢主，主在我身上这几年的带领，尤其是今年的搬迁的这个关口，在主在经历实在是非常的经历主的信实。 Amen。
其实我2007年参加完六个月的十个月追求，然后我们结婚，然后搬到马里兰去。其实那个追求就一直，我因为在那六个月中我觉得太享受了，就是我就是真的非常喜乐，然后尝到一种很新鲜的读经的方式，觉得整个对我都是新的。所以到马里兰以后，我还很希望继续过追求的生活，然后希望能够继续跟弟兄姊妹全世界来服侍主。Amen。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主要我学习要服在他主宰的权下， Amen。 所以那个弟兄还是学生，所以后来主为我预备一个工作，我就去工作了。然后在职的至少前半年，我都是很挣扎的，就是每天都不太喜不去上班的时候都很不喜乐，
都很不开心，我都想说这个时候我要是在读圣经有多好，这个时候我要是能够去看这个人，去看那个人有多好，我就是很不愿意服在主的权下。所以主就一直的把我留在那个环境里面，一直到我差不多一年以后，就在去年的时候，我慢慢也习惯上班的生活了，然后我在教会生活里面也能够找到一群同伴了，我能够有服侍的对象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比较安家下来。 Amen。 那其实他要毕业的时候，他说有心愿要全时间服侍主，我就非常的阿们 Amen， 我就愿意扶持他 Amen， 因为实在也是借着这个弟兄的帮助，觉得看见全时间是一条荣耀的路 ，Amen， 是在地上最有价值的一个生活 ，Amen。所以我也盼望扶持，就是鼓励他能够这样子走上来 ，Amen。那我们就在马里兰继续过这样生活，然后这样的生活，然后今年三月的时候，主把我从就是临时的工作人员变成正职。那我申请正职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个面试官说你愿意加班吗？就是晚上加班或者周末加班吗？我说 No, I only want to work 40 hours a week, 8 hours a day, 然后你不要让我加任何的班。然后那时候跟我一起工作的一个弟兄就说完了完了，他这次一定申请不到了，哪有人这样子当场跟人家这样讲。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主的怜悯，主还是把这个工作赐就是给我了 ，Amen。那我就继续的上班 ，Amen。那在七八月的时候，知道这里将要有十个月追求。那其实两年前我刚搬去的时候，我时时都想要希望他赶快毕业，我们再搬回来，就是一直有这种心。可是后来就习惯那边的生活了，习惯那边的教会生活，习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这个心就比较没有了。结果当他说我们要搬家的时候，我一方面主就提醒我，你不是两年前很想走吗？就是不是说要抛弃那边弟兄姊妹，而是说我很想要再回来过追求的生活。你不是很想回到克里夫兰吗？你现在怎么又有这种挣扎？我心里就是非常的挣扎，我觉得舍不得马里兰弟兄姊妹，然后或许也是舍不得我那份工作，就是这些挣扎都在我的心里面。然后要搬家又很麻烦呐，有很多事要准备，但是也有很多弟兄，全世界的弟兄说，有心服侍主就不能怕搬家，越搬家东西可以越少。我说好，阿们。我喜欢丢东西，好，我就那个弟兄就说好，我们准备搬家，我就感谢主，我愿意顺服，所以我们就开始预备。但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租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房租是到明年六月才结束。那我们原来的 policy 要，就是你如果解约的话，你找不到转租的人，你要一直付到明年的六月。然后我觉得哇，七个月的房租我怎么可能负担得来，那个是将近$5,000的负担，我们根本做不到。然后后来很奇妙，那个 policy 又改了一下，就是说我们后来就是如果要罚的话是罚两个月。然后两个月我们就想说也是一千多，我也是觉得很重，所以我们就祷告主啊，第一个不是就是求你帮我们找到转租的人，然后我们就到处贴广告啊，然后祷告聚会祷告啊，结果主没有照着我们所要的给我们，到最后一天都没有租出去。可是主做了另外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是他又改了那个 policy。 就是说那个 policy 其实没有改，但是我们的 manager 去帮我们跟那个 management company 谈，他就说这两个人很乖，都按时交房租，然后我们其实没有要求他，是他自己去跟他们讲的，然后说我们还帮他们介绍房客啊，然后还怎么样，所以呢最后我们只要缴完11月我们住的房租就可以走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主啊，你真的好奇妙好信实，阿们，就是好像这也是对我们的搬迁的一种印证。但是之前还是有点犹豫，还是在这个搬与不搬之间有犹豫挣扎，但是在这件事上我就觉得主在印证我们应该要搬家。阿们。当然离开马里兰是非常多舍不得，这个姊妹们觉得，她说你们为什么要抛弃我们，讲得我心里好酸，心里很痛。但是他们又知道说主的带领没有，就是说 我们都要阿们，都要顺服，然后也都喜乐的来送我们走，阿们。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喜乐，今年主的恩典实在是特别的，阿们。我愿意从此不再害怕搬家，阿们。主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喜乐的走，阿们。我们愿意漂泊到任何一个角落，阿们。也盼望在10年的时候主能够给我们更多新的恩典和带领，阿们。感谢主。